好，弟兄姐妹们好，我们今天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我们大概一共有四堂课。第一堂课呢，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概况，我们不会读经文。然后呢，正文部分呢，我们会以三堂课的时间来结束，也就是我们大概八月份，主要是以加拉太书为主。最后一堂课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问答，因为八月份有五周吧。我会四周上课，一周有一个问答过程啊。好，我们今天来看加拉太书。大家读过罗马书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之间呢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都讲一个主题，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加拉太书到底和罗马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前后的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讲因信称义，要讲两卷书。好，我们先要明白这个加拉太书的话，必须要明白一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因为这卷书呢就是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他的第二次宣教。那么保罗的第二次宣教呢，是从安提阿出发，他北上到达了加拉太南加拉太地区，就是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去过特比，去过路斯德，去过以哥涅，去过安提阿。那么这一次宣教呢，都是这些教会都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所以他第二次就是到这儿去探访。那么在这次探访当中呢，他每到一个点呢，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比如说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遇到了他的重要同工提摩太，提摩太就是在这儿认识的。那么他本来计划想在这个加拉太地区来传福音，结果上帝呢就把他带到了欧洲去。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所谓的马其顿异象，就发生在陀罗亚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去南边，也没有去东边，而是去了西边。那么他坐着船就从亚洲跨过地中海，到达了当时的欧洲大陆，第一座大城市就是腓立比。所以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这是保罗在那儿所建立的教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遇上了一个卖这个紫色布匹的一个妇女，那么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出现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传福音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圣经上重点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被鬼附着，那么当时的人就利用这个女孩呢来挣钱。那么这个女孩一直在打扰保罗的宣教，老是说保罗在传讲神的话语，你看这个人是讲传讲神国的道理，大家都去听他。保罗就觉得你一个魔鬼怎么为神做见证呢？所以保罗就落令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鬼从这个身上出来。结果这个鬼就被赶出来了。那么一赶出来以后呢，靠这个女孩发财的这些人呢就不满意了，那么这些主人就开始把保罗告到这个当地的官府。于是呢，保罗就在这儿第二次宣教的欧洲第一站就被抓起来了，放到监狱里去了。那我们知道晚上呢，这监狱里边神与他们同在，把监狱门打开。那么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保罗带领了整个监狱里面的狱卒一家人信主了。那么因为在那儿不能待嘛，因为打监狱里边出来大家打他，因为逼迫他，他就跑到了第二个重要城市帖撒罗尼迦。那么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只待了三周，利用三个安息日就建立了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这些教会呢建立的时间很短，发展的这个历程也很快。紧挨着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就受到当地的这些地皮这个匪类的困扰，逼迫他就不得不南下到了这个比利亚，然后到雅典。那么这个一路上逃下来以后呢，当他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在雅典城当中看到好多的偶像。那么他看的偶像当中，其中有一个偶像呢写的是未世之神，就是没有认识的神。那保罗就利用这个，他说好啊，你们不认识的这位神呢，我现在告诉你，这一位就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是主宰世界的，你们要信他。他不住在人间所造的这些东西里面，它是真实的存在，不是在你手造的一个物体。所以这就是雅典的故事。那么从雅典结束以后呢，他就到达格林多。那么他在格林多呢住了一年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后来的格林多前后书里面对格林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因为格林多教会是他第二次宣教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一年半的时间就待在格林多教会。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人在格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收到了他在不久以前所建立的铁萨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出了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由于保罗所传的福音说基督很快就要来了，那么基督一来呢，我们就与神同在了，我们就永生了，不再死了。那结果呢，铁萨罗尼加的一些长者弟兄姐妹们死了。那么当时弟兄姐妹就出现一个疑问呢，说基督还没来，那这些弟兄姐妹们已经过世了，他们是不是失去救恩了呢？那救恩怎么办？怎么临到他们呢？这就是保罗开始写信的第一个理由，他要回答铁萨罗尼加教会提出的问题。所以铁萨罗尼加前后书就是在格林多教会这个地方写的，写给铁萨罗尼加的弟兄姐妹说，人死了并不意味着救恩结束了。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过去的人，这些去了的人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先复活，他们在我们前边里。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吧？所以他就说给当时教会说，不要在乎今生的生命，今生的生命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永生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基督再来的盼望。那么同时呢，他收到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来自地中海对岸的加拉太地区。这个地区呢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有另外一批人在那儿传福音，而传的福音呢和保罗传的呢有一点差别，所以保罗就在格林多教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呢写了他的第三封书信，就是今天我们要阅读的加拉太书。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和背景下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保罗的第二次宣的这个旅程和他所谓的地图的大概概念，我往下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保罗在新约当中呢一共写了13卷书信，这13卷书信如果我们把它按照时间顺序列起来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在他第二次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到达格林多这个地方，他就写了铁萨罗尼迦前书、后书和加拉太书，这是他的前三卷书，也是新约圣经最早写成的三卷书，就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写的，而且写作的地点就是在格林多。那么第三次宣教旅程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格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写了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那么当他第三次旅行快结束的时候呢，他就想去罗马，因为这个地方在欧洲的传福音已经传到一个程度，他想去这个西班牙去传福音，要漏过罗马，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我要想漏过探望你们。这就是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的三卷书。那么这是六卷书都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写的。那么随后我们知道保罗完成了第三次旅行以后，他就被捕了。那被捕以后呢，就被押送去罗马，在罗马呢关了两年之久。那么在这罗马的监狱里面呢，他就写了这四份最著名的监狱书信，西门佛和这个腓立比书，一共写了这么四卷监狱书信。那么这四卷监狱书信呢，被认为是基督论里面非常重要的著作。为啥呢？因为这是保罗的中年时候所写的。那么前面写的那六卷书信呢，都是他宣教刚开始的时候，早期的书信。那么那时候教会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大家信仰是不是重振啊？大家教会中出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啊？所以他在讲什么？讲末世，讲救恩的。那么随着他到罗马的时候呢，其实那些教会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那时候呢，教会受到异端邪教的入侵的时候，他就要写重要的如何提防外面的入侵。所以是基督论，维持基督徒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他的主题。那么当他被罗马释放以后呢，他在外面这个出了监狱以后，他写了最后的三份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那这三份信呢，都是他写给个人，也就是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把它称为教牧书信。那么这是一个老年的这个长者的宣教士，年老的宣教士，他的临终之言，他要把他后来的一些事情托付给下一代接班人，所以他写给这三个人，写两个人三份信，提摩太和提多，告诉他们 在以后教会牧养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所以这就是教牧书信所谓的。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这个成长历史，他的宣教历史，然后再看他写的书信，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是蛮有道理的。同时呢，我们要从这个表上看出来，看到说不是列在前面的书信写成的啊，这个顺序是不是那样子的。真正写成的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然后格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然后是监狱书信，然后才是教牧书信。这是写作的时间。所以这张表我们会在保罗书信里面给大家重复，咱脑子里有个概念就好。新约圣经当中其实最早写成的不一定是福音书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早在51年52年的时候就写成了，这是新约圣经中最早的书信。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认识一下作者保罗。保罗其实大家对他的认识还是蛮清楚的，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他并这个是他的希伯来文名，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都有希伯来文名字，他的名字就叫扫罗。这个名字呢和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的名字是一样的，扫罗。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家的第一个君那个国王就叫扫罗。那么他后来呢，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出生在希腊地嘛，这个属于罗马公民，所以他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呢就叫保罗。所以扫罗和保罗是同一个人，一个是他的希伯来文名字，一个是他的希腊名字，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在加拿大，我们一个中文名有个英文名，但是我们是同一个人，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如果按支派分的话，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12支派里面有名有姓的非常正统的犹太人。但是因为他不是出生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他是出生在大树，大树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南部，所以在当时呢他实际上并不属于这个巴勒斯坦地，他属于北边的这个罗马统治区。因为他出生在那儿，所以他出生的时候的身份呢是罗马公民，他的家的那个地方呢叫基利加，就是这是他的家乡。大树这座城市呢在当时的罗马政府当中呢属于说大学城，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上海、北京和西安，它是全国大概80%到90%的大学都集中在这三座城市里面。那么大树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时期大学集中地区的所在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文化氛围很好，换句话说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有很好的教育。所以保罗的教育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他出生的城市大树，这是一个大学城，他有良好的这个希腊背景的教育。他的第二个教育就是他的犹太教育，他因为在大树出生，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长大，他是拜在这个加马列的门下作为学生。那么加马列是在保罗那个时期呢犹太拉比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拉比，他是地位很高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院院士一样，或者叫工程院院士一样，在科学界是最有影响的人。那么加马列这个人是当时犹太拉比当中最有影响的人，你想保罗呢就是这位拉比的学生，所以他是接受过完整系统的犹太教育。所以保罗的教育当中两个特点，一个是希腊教育，一个是犹太教育。因为他接受了加马列的系统犹太教育，所以保罗的仕途在当时是非常好的，非常看好的。他要干嘛呢？他就是律法师中的律法师，换句话说在学律法当中，犹太律法当中没有几个人比保罗更优秀的。所以他将来如果说是在犹太人当中待着的话，他将是下一届律法师或者说是议事的接班人。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话，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忘了，有一块牌子，那块牌子上记载着历代这个犹太拉比的名字和以及下一任接任的接班人，最后一个刻的就是扫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当时已经内定作为犹太拉比的继承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年轻人。因为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的侍奉在当时呢也是在犹太人当中非常热心的。热心干什么呢？就是抓捕犹太基督徒，抓捕那些为犹太教效忠，抓捕基督徒， 说这是保罗当时侍奉的主要热心的地方。他认为一个犹太人，你应该持守犹太教的崇正，绝不允许外来的宗教的入侵。所以他把基督教，包括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他的福音当作是一种邪教，一种异端。所以他的主要工作是逼迫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就是在他逼迫基督徒的这个路上呢，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神呼召他，神呼召他，给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所逼迫的，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这就是保罗信主的重大的改变。那保罗突然一下就恍然大悟，什么？我这么热心侍奉的上帝，结果正是我所盼望的来的弥赛亚吗？那我怎么能逼迫他呢？所以保罗就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最后呢，也成为新约的主要作者之一。那么这就是保罗的历史。你能看到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你如果总结一下保罗这个人的话，有这么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他有良好的希腊文化背景教育，也就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这些科学知识，这个包括哲学辩证，他都非常精通。第二个，他接受过最优秀的犹太化教育，犹太文化教育使得他对犹太律法非常的熟悉。第三个特征，他是一位罗马公民。所以一个罗马公民懂希腊文化又懂这个犹太文化，这就为他后来成为基督教历史当中最著名的宣教士以及圣经最著名的新约作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上帝其实很早就在预备他，对吧？从他出生到他的学习一直在预备他，到预备好了以后呼召他，就是神的最忠心的仆人。那这就是保罗。那么加拉太书这卷书的读者非常简单，加拉太书嘛，它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那么加拉太地区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政省，它处在土耳其的南部，在历史当中呢分为北加拉太和南加拉太。但历史上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保罗曾经去过北加拉太，所以这封信应该是写给南加拉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主要是这个地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探访的那些教会，也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呢，就包括安提阿、伊格尼、路斯德和特比，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那么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探访了这些教会，同时呢招募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同工提摩太。那么这就是他写给的读者，是南加拉太地区。那么写作的地点呢，我们刚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当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三节里面写到说，我头一次去你们那儿的时候，那很显然说保罗去过那儿至少什么，至少两次。那我看到他第一次去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一带地区的教会，第二次去呢探访的这个教会，所以这样写是有道理的。所以首一次去就是建立教会，第二次去就是探访教会，这都是在南加拉太地区。当他到达格林多的时候，他听到南加拉太地区出了问题了，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写了三卷书，提摩这个铁萨罗尼迦前书、铁萨罗尼迦后书和加拉太书。这时候呢正好是公元52年，那么这些年代都可以比较准确。如果你看到参考书上有一年或者两年的差别呢，这个是因为大家使用的日历不同而造成的，大家不要介意啊。你读的时候使用同一本这个日历参考就可以了，如果错大家都错，错个一年两年，你不要说这个错一年，那一卷书引用另一个日历，那你就错得太远了。你使用同一个日历，这样就统一错个一年两年不会是大问题。那么我所采用的呢，是我们和合本圣经惯用的计算方法。这时候呢，应该是公元的52年，他在人在格林多。好，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他写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亚细亚地区，也就是加拉太南地区建立了教会。那么他建立的教会有安提阿、以格尼、路斯德和特比。那么这个教会他当时宣教的时候，他的主要教导就是因信称义，你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为你们 遮盖了你们的过犯，使你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这是他宣教的主要的福音传过的这个思想。那么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路过这个地方，探访了这四大教会。那么同时他去了欧洲，就是建立了欧洲的这些教会，像我们刚才说的腓立比、铁萨罗尼加、哥林多、雅典这些教会。那么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过。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他的传的福音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因信称义。那么你先看到保罗在宣教，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不宣教，对吗？保罗在宣教的同时呢，其实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信徒呢也在宣教，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这个信徒宣教的时候，他也去叙利亚，他也去这个亚细亚，也去保罗所曾经去过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宣教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保罗的传的福音是神给他的，那么犹太人他有他的传福音也是神给他的福音的使命，但是他们的福音当中呢增加了一样东西，就是说你除了因信称义以外呢，你还要遵守犹太律法。那这是犹太基督徒出去宣教的时候带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呢，就给当时保罗宣教的时候说这些教会呢带来一个重大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在哪呢？就是大家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再去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基督，是他们的救世主。那这个问题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争议问题，但事实上讲这是一个教义问题。所以保罗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他就对针对这个加拉太地区受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基督徒错误的宣教思想，他认为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所以保罗特意写了这封书信加拉太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呢，他们对保罗提出的保罗的宣教提出的看法呢，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说这些犹太基督徒呢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他说保罗是不是使徒啊？为什么他要这么宣教呢？他在诋毁保罗，否定摩西和摩西的律法，扰乱犹太的礼仪。因为保罗的宣教里面说，你们自由了，你们没必要再受律法的这个约束，你们可以超越律法，你们因信称义就好了。但是犹太基督徒一来就说，不行，你们因信称义了，但是你该守节要守节，该守的礼仪要守，你还要受割礼，这样的话你在神的面前才能得救。那保罗认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所以他们就说，保罗你是在违背摩西的律法，你在违背犹太的礼仪，所以他们就质疑你到底是不是使徒啊，使徒怎么可以这么教导呢？这是对他的第一个质疑。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主张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犹太化以后才能够得救，这是这些犹太基督徒额外加上去的一个部分，就要求好多加拉太地区的人去受割礼。第三个就是说，你只讲恩典是不够的，上帝是有恩典的，但是这个是不够的，外邦人呢必须遵守犹太人的礼仪和规条，也就是说你该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该受割礼要受割礼，该这个做赎罪日你该上圣殿去上圣殿，那么用犹太律法呢来要求外邦人来执行，他的条件是说恩典是不够的，必须加上遵守犹太礼仪才是完整的救恩。那你就看到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说呢是一个信仰根基的问题。这个信仰根基其实你会发现比格林多教会道德危机保罗看得还重，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呢写了这封信。那么这个背景呢，当时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记载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当时有多严重，说当时基督信仰的挑战就是基督教的犹太化，这个是一世纪教会最大的挑战，基督徒的犹太主义者宣扬的基督教犹太化，这个是非常危险。那么保罗举这个例子，他说当时的彼得曾经探访过安提阿教会，他在探访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就和这个弟兄姐妹们一同吃饭，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这没有问题。但就在这个时候呢，说有雅各 那个地方来的基督徒，也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到访了。这时候彼得就站起来离开了他同桌吃饭的外邦人，与外邦人分开了。那么这个分开呢，就让保罗看到了，保罗就认为这个很不合适。那么同时呢，当时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巴拿巴，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介绍保罗进入安提阿教会的人，对吧？这也是当时教会里面一个很好的教会领袖。而巴拿巴呢，也随从彼得做了同样的事，他说你们在装假，就你本来和外邦人坐得好好的一起吃饭，看到犹太人来了以后呢，全站起来走了，犹太人聚到一起，把外邦人撇到一边。那么其他的犹太人呢，看着彼得这么做了，看着巴拉巴这么做了，也跟着他们两个一起装假。那这个事情保罗认为这个事情非常严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这是一个犹太基督教犹太化的一个重要的信仰教义问题。所以保罗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的重，他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呢，他知道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会给他的个人带来很多的伤害。好，所以呢，当你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加拉太书是整个这个保罗书信当中唯一的一卷书有这么四大特点，这四大特点其他书卷里面少见的。第一个，这一卷书里面没有任何称赞的话，也就是加拉太书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在赞美加拉太教会的。那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的话，他都是说赞美弟兄姐妹们，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你们的信心让我去在你们面前要感谢神啊，或者是你们有什么的良好作为啊，加拉太书一句赞美的话都没有。第二个特征，加拉太书当中没有一句感谢的话，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说感谢你们教会曾经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感谢你们教会在哪方面那方面的见证，没有，没有一样这样的事情。第三，这一卷书从头到尾言辞激烈，非常尖锐，也就是说用我们简体的话的话说，这卷书信实际上是一卷骂娘的书信，那就是充满了斥责，不是一卷友好的书信。那这样一卷书信为什么还在圣经当中呢？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性质有多严重。第四个问题，保罗很少亲笔写信，因为大家知道保罗的眼睛不好，所以那时候的纸张又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随便用，那纸张是很贵的，所以保罗一般都有个秘书来为他代笔写，但是这份书信保罗亲笔写的，而且是用大字写出来的。所以保罗在后边特别强调说，你们看看，这是我亲手给你们写的书信，这字会如此的大，你就知道这浪费有多大，写这封信要占掉罗马书的这个用的草纸呀。所以这封信呢，在历史当中呢，那么学教家对他的评价是说，这是一份写在蒲草纸上的书信。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读这份书信的时候，没有点火就会着起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充满了怒气，充满了各种的这个责备。这段书卷里面用了好多咒诅的话，就是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从来没有过的，只有这一卷书里面使用了好多咒诅的话，所以你就会看到这卷书信保罗是如此的愤怒，对当时的加拉太教会是如此的失望，写了这样一份书信。所以这份书信呢，在历史当中也造就了好多人。那比如说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就读这卷书对他的影响就很大，对吧？让他对因信称义产生了这个本质性的理解。啊，你说决一定是因着信心而称义的，而不能按照规条按照律法去处理事情。那么这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宣教士，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理解他们，大家可以回去看相关的参考书就可以了。所以这卷书有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份充满怒气的书信，言辞激烈而且非常尖锐。好，那么这份书信呢，保罗一共提了这么三个要点。他说因信称义是人们来到神面前的唯一途径，所以保罗在这卷书信当中以愤怒的口气阐述了这么三个特征。第一个，福音的本质，他说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不是律法，所以他直接就把犹太律法给否定了，对吧？他说犹太律法在福音的本质上没有任何作用，不要把律法扯到恩典上来， 福音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救赎，这是福音的本质。然后在这以外，一切传播异端邪教的人都要受到咒诅，那这个是很严厉的提醒，对吧？那么他的第二个重要的说法就是说，如何接纳这福音？他说，接纳这福音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信这福音，而不是靠行为。因为犹太人讲的说，你要守节，你要守律，你要这个敬虔，你要隔离。保罗说，不是，所有这些行为都不能使你来到神的面前，而接纳福音的唯一条件就是因信称义。人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信心，相信基督的救赎能救我。这就是保罗讲的第二个重要理由。第三个就是这福音如何被完成的。他说，不是因为你行律法总守节气而产生的肉体行为，完全是圣灵的用行，圣灵的工作。那你会看到保罗在罗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就把福音最重要的三个本质特点都讲出来了。福音是神的恩典，福音是人因信而产生信心的，福音的完成是圣灵的工作，和律法没关系，和行为没关系，和我们的肉体没关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当中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总觉得说，这个对我好，把我的病治了，把我的这个工作找到了，把我要的东西拿到了，这福音就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福音的本质和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福音是神的恩典，是信心，是凭信心领受的，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阐述的三个重点。那我们这堂课呢，就按照这三个重点来讲三堂，加上这一堂简介，一共四堂课，就可以把加拉太书讲清楚，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看加拉太书的大概内容。它的第一个内容，它就是为它的福音本质来辩护，也为它的使徒身份来辩护。因为当时的加拉太地区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传讲的福音，他在否定保罗的使徒身份，在否定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他要为这两样东西辩护。他的辩护大概分这么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保罗的使徒之份呢，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部分里面就在讲，他的福音呢是上帝亲自启示给他的。他讲了他的这个信主过程，讲了主怎么把这个所领受的信息赐给他，而且讲他如何到耶路撒冷去和使徒们去这个交往，讲他如何不撇开人的行为而执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说他的这个使徒身份不是谁给我封的，不是十二使徒封的，也不是哪一个教牧封的，而是神亲自给他的，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传的福音也不是从哪一个人那学来的，而是耶稣亲自站在他的面前给他的。这是他第一个。第二个说，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领受的不同，都当被咒诅。那这句话在加拉太书当中非常严肃，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是两句咒诅的话。那么犹太人这个文化当中，咒诅是一件非常带有这个后果的信息啊。那保罗在这使了两个咒诅，他第一个咒诅说，如果有人传的福音和我传的不一样，那这个人是要咒诅的。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经典说这人是该死的，该杀的，就这意思。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好理解，你传一个不正当的福音的话，这个人受咒诅，好理解。他的第二个咒诅我们经常会忽视，也不好理解。他说，如果你们加拉太人领受的和我所告诉你们的不一样的话，这些人也要受咒诅啊，那这个就以后果严重了，对吧？换句话说，你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的是对的，你底下专门领受错了，那这个要受咒诅的，那这个就打击面很大，对吧？所以当时保罗一这么一写的话，好多人就会提出反对意见。所以保罗连续用了两个咒诅句，说传福音不传正统福音的与保罗传的不同的受咒诅。他说，如果你们领受的和保罗所领受的不一样，也要受咒诅。那这个一个是对宣教士说的，一个是对听道的基督徒说的，那这个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面，他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出于神的启示， 不是人的领受。所以保罗讲了他自己信主的见证，他说他是怎么样被神所呼召，神怎样把启示给他，他怎么样去和人交往，就是这一条讲了好多故事，我们在正文的时候会给他介绍。那这部分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曾经得到过众使徒的印证和肯定。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在去安提阿教会之前呢，他去过一次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见谁呢？见了当时的雅各和彼得。那么当时的雅各和彼得呢，就和巴拿巴一起呢，就把他们派到哪去？派到安提阿去服侍安提阿教会。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教会。那么第二次就是他第一次宣教结束的时候，他又去耶路撒冷去宣教，那个开一次汇报工作。那么这次汇报工作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守犹太律法？他汇报的主要是这个问题。那当时教会开了一个这个宗教大会，那么雅各呢就签署了一份教会文件、教会公函，他说外邦人不需要遵守犹太律法，他们只需要注意不要奸淫，不要吃这个带血的，不要沾污秽的，拜偶像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按照保罗所传的重振的福音去传讲就好了。这就是第一次宗教大会给出的决议，非常简洁。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就引用了这次会议的决议，他说我传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耶路撒冷的使徒有印证，是有肯定的，这个是有教会公函为证的。这是他的第一个部分，对他的使徒职分和基督福音的重振做了一个辩护。那么他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福音是唯一可以来到神面前的途径，别的途径都不行。这个地方保罗用了好多的这个新约、旧约和当时加拉太的教会的具体情况来论证。他的第一个论点是，加拉太人啊，你们得救的经历就证实了福音是因信成义。所以他问加拉太教会，他说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如何得救的，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是因着圣灵得救，还是因着律法得救的，你们不知道吗？说加拉太人他自己知道啊，他自己信主的时候是得到圣灵的印证，不是得到律法的印证，所以他说是因信成义，这是用他自己的例证来做的。第二个他举了旧约的例子，他说亚伯拉罕因信被称为义是一个事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证明什么？证明福音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律法。我们说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嘛，对吧？那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呢，所以他的第三个论证就是亚伯拉罕应许被称义的缘是在律法之前，所以正是恩典并不是因为行律法而产生的。所以他引用旧约亚伯拉罕作为例子的证明两个问题，第一，神的救恩出自上帝，出自神，不是出自律法；第二个，神的应许是在律法之先，所以不可能因为律法而得到神的应许。所以他说律法在神的应许和恩典上没有作用。那么第四个论证，他说加拉太人，你们得救的见证就证明了因信可以得着基督的救赎，这就是他的对加拉太人本身的这个得救见证有美好的见证的一个证据。第五个方面他的论证，他也是引用了创世纪里面撒拉和夏甲的故事来预表旧约律法和新约的恩典。我们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夏甲呢是撒拉的妾，对吧？那么神预备亚伯拉罕说，你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孩子，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那亚伯拉罕一看，哦，我都快90多岁了，老了，不行了。那太太撒拉一看，我这都周期都没有了，我还生什么呀？所以呢，他俩就想了个办法，让他的这个侍女夏甲替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以实玛利。那么当时天使下来说，那这个不是，这是你们自己用血气生的，那我要让撒拉明年的这个时候为你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神所应许的。那我们知道第二年的时候呢，撒拉给他生了以撒，所以以撒呢就成为应许之子，那么夏甲所生的这个以实玛利呢就被称为这个血气之子。 那么保罗在这儿就引用了这两个孩子的出生，证明说神的福音恩典是神的应许，是出自神应许的那个，而不是出自人的血气，像律法一样。所以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到时候再给大家解释，理解的时候有一点难度，但保罗用这儿跟大家讲说，恩典的福音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因信称义，其他任何途径得不到神恩典的福音。他讲的第三个论证，他说恩典福音是死人得自由的。我们知道在律法当中的人是不自由的，对吧？他律法的规条就是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你必须干这个，必须干这个，对吧？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守节日必须割礼，他律法都是这样。所以人在律法之下是不自由的。所以保罗在这一共讲了四个重要的证据，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呢，表现在这么四个方面。第一个，律法不再辖制我们，所以人在基督里就不受律法的辖制，而且隔离毫无功效。也就是你受不受隔离和你在基督里能不能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用隔离来约束弟兄姐妹们。第二个论证，他说在基督里我们做事情呢，不是按照肉体的能力来做，而是按照圣灵来行事。这就是在基督徒有圣灵的帮助，让他们行事为人是自由的。第三个，他说在基督里呢，我们受着圣灵来行善，而不是按照律法的规条来行事。受着圣灵来行善，这个指的是行事善事。那么第四条，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只夸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别的东西都不值得夸，包括摩西的律法也不值得夸，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也就是在基督里你不再是原来的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往里面活的。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原话。所以这一段论证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自由的，这个自由一定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受律法的辖制，我们受圣灵的引导，受服圣灵，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些特征。那么这就是保罗的论证，一共分这么几个部分来论证他对加拉太地区的一些错误的看法里面做出批评。那么这卷书和罗马书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的关系就在于这两卷书写作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加拉太书是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中期写的，那么罗马书呢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的末期的时候写的，那中间大概差这么四五年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呢，所以这两卷书你就看到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不管是加拉太书也好，罗马书也好，他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呢，罗马书呢写的比较晚，所以呢它非常丰富，保罗已经有前面的这些好多的经验在里面。他的目的呢不是在纠正罗马教会的错误，他是在防止罗马教会出现犹太化的这种倾向。但是加拉太书不同，加拉太书当时是这个加拉太地区已经出现了这个犹太化的倾向，所以他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保罗的这封信呢写得非常简洁，只有六章的内容，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制止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们犹太化。所以一个是为了制止，一个是为了预防。所以你就看到这两封信呢有很大的区别，原因就是早期出现问题了，保罗需要非常尖锐简单明了地告诉这个加拉太地区，这样做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是制止性的。所以他的语气呢是非常尖锐的语言。那么罗马书就不是了，罗马书写的非常丰富，而且是教义逻辑非常强的，要防止罗马教会出现类似情况，防止基督徒被犹太化。所以这两卷书之间的差别就在这儿。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呢可以一前一后读，但先读加拉太书再读罗马书，你大概可以知道彼此之间可以互补，它讲同一个主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加拉太书大概在讲什么，它的主题呢就是因信称义。 这是他信仰的本质。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呢讲了三个最重要的主题：因信称义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因信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律法；因信称义的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不是成为犹太的奴隶。这就是保罗加拉太书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主要核心内容。所以我们下面的三堂课和围绕着这三个主题来讲三堂课，就可以把加拉太书给大家介绍完毕。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给大家做加拉太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了解一下加拉太这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干嘛的。我们这样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回去呢大家就可以读了啊。我们现在开始回去读这个加拉太书，只有六章，我们大概一堂课讲两章的话，大家可以提前预读。那我们课程会和以前一样，我们晚上就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同时上传到 YouTube。在北美的话，大家看 YouTub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